痛苦的奥迹之二。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天主的第一个属性，就是天主全能。我们说天主是万能的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凡是有意义的事情，凡是可能做到的事情，凡是讲得通的事情，他都能够做。天主不能够叫他自己停止存在，他不能够将善变成共恶。虽然天主无所不能，但是有些事情他不能够做。正因为他无所不能，所以他不能够犯错。比如说他也不能够把2加2等于5，或者画一个圆的方形。在恶的这个问题上，天主所指的权威的辩护是，人有了自由的意志而无道德上的恶，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天主既然决定创造有自由意志的人类，那就由人类而并非由天主去决定是否为恶，那就是自由意志的意思。在天主决定创造人类的情况之中，本来就有恶发生的机会，因此也就有了受苦的结果。恶跟痛苦的来源不是来自天主的全能，而是来自人类的自由。即使是全能的天主，也不能够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人拥有真正的自由，而无犯罪的潜在性。因为我们的自由，在自由所含的意义里边，就包括有犯罪的可能性。创造一个能够有真正的选择的自由世界里边，同时却没有选择恶的可能，那是一种自我的矛盾。我们要问天主为什么没有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等于询问天主为什么没有造出没有颜色的颜色，或者圆形的方块一样。那么为什么天主没有创造一个没有人的自由的世界呢？因为那会成为一个没有人心的世界。那会是一个没有憎恨的地方吗？是的。没有苦难的地方吗？是的。可是那也会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而爱是宇宙当中的最高的价值。没有了爱，我们永远不能够建立那最高的善。真正的爱，我们对天主的爱，跟我们彼此之间的彼此相爱，必须还有一种选择。可是有了选择，人就有了反而去选择恨的可能性。但是在创世纪里边，不是这样讲，天主的确创造了一个世界，人类享受了自由，但是没有罪恶。对的，天主真是这样做的。而且天主创造了完毕以后，他宣布那个世界是好的。人们有权自由选择爱天主或者是背弃，不过这样的一个世界，罪必然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地方，而且把罪的潜力发挥出来的不是天主，而是人。过错终归是在我们的人的身上，他把他的工作做得无比的完美，是我们人把他事情弄糟了。创造一个有自由意志而又没有犯罪可能的世界，是相互自相矛盾的。人们打开了一个选择恶不选择天主的门，结果招来了苦难。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由于我们选择的结果。我们选择了杀戮、毁谤、自私，在男女的关系上走入了歧途、色心跟罗马。我们再来看天主的第二个属性，天主无所不知。如果天主无所不知，他不仅仅知道现在，他还知道将来。他不仅仅知道现在的善跟恶， 也知道将来的三跟二。如果他的智慧远远的超过我们，就像那个人的智慧超过那头熊，那么一个慈爱的天主制定的限度就有可能就是容忍那张照片上的激情那样可怕的事情。他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最坏的事情，最后结果成了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呢？它是指的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件事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耶稣又是天主的儿子，当时候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个悲剧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可是天主就预知，结果他是把天堂的门给众人打开了，因此历史上最坏的悲剧就成了历史上最荣耀的大事。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在那个地方发生，如果最大的恶结果能够成为最高的善，它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甚至于在我们自己个别的生命里边。天主在这里揭开了帷幕，让我们都看到在别的地方他只简单的说相信我。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人生难以置信的，富有戏剧性的，它不像科学上的公式，而真像一个我们不知道结局的故事。我们来做一个比方，假如你是一个魔鬼，你是天主的仇敌，你要杀戮天主，但是你不能。可是天主他有一个创造人和爱护人的弱点，而人是你能够抓住的，所以现在你可以有了忍者了。于是魔鬼下来进入了这个世界，败坏了人类，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拉进了地狱。天主派遣先知来教导他们的时候，魔鬼杀死了天主。然后天主做了一个最最愚蠢的事情，他就是派他的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而且按照世界上的规矩来办事。魔鬼对他自己说，我不能够相信天主会这样的愚蠢，他爱得连头脑都发昏了，我只要煽动几个代理人，像赫洛德、比拉多、盖发、罗马的士兵，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就行了。魔鬼真的是这样做的。于是耶稣就挂在十字架上，他为人也好像为天主所离弃，流血致死。他在死的以前就大声的喊叫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离弃了我？你作为一个魔鬼，现在你感觉的怎么样？你觉得你胜利了，证明你正确，不过你当然是错的，不能够再错。这是他的最大的胜利，是你魔鬼最大的失败。如果这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人间事物的范例，那么在我们就像耶稣那样流血受难的时候，同样的情形也许会发生。也许这正是天主打败魔鬼的一个办法。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见到这件事情会有什么？门徒们见不到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同样，在我们面对斗争、考验跟受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想象不到会有什么好的事情的出现。但是我们在耶稣的事例里边看到好事怎么样子发生，我们因此也可以相信在我们身上也能够看到同样的情形。举例来讲，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基督徒的经历似乎都在说，他们吃苦受难的结果 是他们最后能够接近天主。有什么事情更好的、更好过这个例子的呢？耶稣第三个属性，天主至善。当我的孩子给卡车撞到的时候，如果我坐在那里不救他，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我不会是好的。我如果有时候旁观，我就是一个坏的父亲。而天主所做的正是同样的事情，他坐在那里不肯施行奇迹，把我们从比卡车撞到更坏的危险里边解救出来。这样说说来，天主怎么不是坏的呢？我们来举一个人事关系当中的例子。假如我和我的弟兄们说，我可以把你从困难当中解救出来，但是我不那么去做，人家就一定会说我不负责任，甚至于邪恶。但是我们无时不时不对我们的子女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替他们去做功课，我们不替我们的子女造一件玻璃的绿色，保护他们不受到任何的伤害。有一个父亲看到他一个四岁大的女儿在给洋娃娃穿针引线，他做起来很不容易，每次都刺到他的手指，而两次还刺出血来。所以他是一试再试，他一定要自己去完成它。这个做父亲的见到他的女儿的指头出血的时候，他应当想去帮助他一下，但是这个父亲很聪明，没有那样做，因为父亲对他自己说，这个女儿一定办得到。大概过了五分钟，这个小孩子终于办到了，这个父亲就从暗处跑出来，这个女儿就对他说，爸爸爸爸，你瞧我做了什么呢？你看我做了什么呢？他给真心刺破的那个痛苦，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的忘记了，因为他能够把这根线穿到这个针孔里边去是这么样子的得意。那个时候痛苦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天主显然的比我们人要对待我们的儿女要聪明得多，他能够预知我们需要一定痛苦，理由是我们可能不太明白，但是他能够预知，为了某种长远的利益，受点苦是必须的，因此他允许痛苦的存在，并非是由于他坏。牙科医师、体育的教练、老师们、父母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心肠软，做不出好事，所以一定要有很多的时候天主容许患难的存在，为了帮助我们取得道德上和心灵上更大的善。在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边，也不需要勇气，正像保罗中途给患难这种优良的品质所做的见证。保罗中途这样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来证实这一个事实，我们从我们所犯的错误跟错误所带来的苦难当中学习。宇宙是锻炼灵魂的机器，通过困难、考验跟从痛苦当中的经验当中学习，人才能得以成熟跟长大。圣经告诉我们，连耶稣都有受苦难学习了尊重，这对他、对耶稣来讲尚且如此，对我们岂不是更应当如此吗？有一群抢匪抢了银行以后，有一个人被枪打中了。被打中的人当中，有一个人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他要什么？一个 和山的老人就给他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免费的，他不就就对黄金感到了厌倦。由于他是一个私逆狂，他伤害了美丽的女孩子，而他那些女孩子只知道对他笑，这也使到他感到了厌倦。于是他就把不多罗请来，他说这里一定吃了什么叉子。不多罗说没有，我们这里从来不出叉子的。那么他说你能够把我送回到 地上去吗？不多罗说当然不能，因为你已经死了。那么这个人又问，那么你我和我的朋友应当是属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把我送到那个 地方去吧。不多罗说不行，我们这个我们办不到，找账行事嘛。他说明白吗？这个人说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不多罗说这是一个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方。这个人又说这个不过我以为我应当喜欢天堂。不多罗回答说天堂谁给天堂说过什么呢？天堂就是那个另外的地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没有患难的世界更像地狱不像天堂。事实上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假装你是一个天主。刚才我们比喻了你是一个魔鬼，现在我们来假装我是一个天主，在你的想象里边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创造一个乌托邦，就是空想的。但是你的心想通，试图改进这一切的后果，每次你用力阻止邪恶，你就获得了自由。为了防止所有的恶，你得取去所有的自由，把人变成功傀儡，那就是说他们连自由选择恋爱的能力也会丧失。那么坏人为什么都能够逍遥法外的公义吗？坏人不是在逍遥法外，公道没有立刻实行并不等于没有公道，总有一天天主要算账，坏人要为他们所做的坏事，为他所引致的苦难负责任。这被天主现在不惩罚，等于看小说看到一半就怪作者不把结局讲出来。天主会在适当的时候追究责任，事实上圣经说过他所以言辞理由之业，是有的人还在根据信说寻找，还没有找到他。他实际上是因为对人类的热爱而延迟了完结这个历史的公案。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